亲爱的各位长辈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感谢神。我们再次来低头做个祷告。教导我们读经祷告的主，我们同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一同来到你圣宝座面前，主啊，求你预备我们第四代的心田，让我们的心能向世界关闭，向我们主耶稣敞开。主啊，当我来到你面前，求你的话如甘霖如雨露降在我们中间。你也知道每一位你儿女们的需要，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降下你的甘霖，降下你的雨露，降下你宝贵的话语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因的话比蜜甘甜，比金钱宝贵。主，你是我们的好牧者，求你把我们每一位带到青草地，带到可安息的水边，预备我们心田都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主啊，把今天侍奉，主啊，求你分别为圣，你知道众你生命需要，求你在中间按时分量，让孩子能把主的话讲得清楚，我们听得明白，让我们一同在主的话上同被建立，把且送上荣耀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一同来学习今天圣经撒母耳记下第3章和马可福音第11章，两篇总题是听命信求主用，行恶退后枯干。今天让我们各个成为一个听命的小驴驹，能够被主所用上，让我们凭着信心所祈求，神就给我们无不得着。那也是根据约翰一书第5章14到15节，只要在神旨意中所求的，就无不得着。今天马可福音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凭着信心所求的，就在行旨意当中就无不得着。那今天给我们各个成为听命信心来求，也让我们被主所用啊。另外一方面就讲到行恶退后枯干，就是谁行恶呢，谁退后呢，就看到文士法利赛人在圣殿中侍奉的祭司长长老，他们竟然在神的殿中把殿成为贼窝啊。所以今天也看到扫罗家也在行恶退后枯干。所以今天圣经在撒母耳记下和马可福音11章本章都有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么撒母耳记下第3章讲到扫罗家和大卫家是个对比，马可福音第11章讲到在圣殿中侍奉的这些文士法利上的祭司长和这些跟随耶稣的听从主话的一个对比啊。求神祝福我们，帮助我们，求主借着每一天神的话，把我心中的扫罗，把我心中的恶给我彻底除去，让各个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大卫，被主提升的小驴驹。好，我们一同来学习撒母耳记下第3章1到第5节。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那么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讲到扫罗家为什么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呢？说明扫罗家不肯服神的旨意，因为圣经早就耶和华上帝借着先知撒母耳告诉扫罗，上帝因着扫罗糊涂不忍不等候不听命，已经怎么样废弃他，要把这个国交给大卫。但扫罗家不肯顺从神的旨意，和大卫家征战许久。感谢神，那圣经告诉我们，讲到扫罗大卫家乐见强盛，扫罗家乐见衰落。那这两个家鲜明的对比，虽然扫罗家不肯降服，不肯顺从神的旨意，但是扫罗家什么乐见衰落，但大卫家呢乐见强盛啊，因为大卫家有神的同在，因为大卫家是上帝旨意当中一个作王的，上帝所拣选的，上帝所要用的。感谢神，那今天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讲到扫罗家乐见衰落。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的作为。今天扫罗家不肯谦卑，不肯降服，上帝让他乐见衰落。大卫家乐见强盛， 所以今天我们一到第五节呢，我们所来分享的内容呢，讲到大卫家和扫罗家的对比。圣经这里就记载到第二节到第五节，讲到大卫家呢乐见强盛，什么？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长子暗弄是以色列人亚西诺所生的，次子基利亚是做过加利利拿巴的妻亚比该所生的，三子亚沙龙是基述王达麦的女儿玛加所生的，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吉所生的，五子四法提亚是亚比他所生的，六子以特念是大卫的妻以格拉所生的。大卫这六个儿子都是在希伯伦生的。感谢神，那今天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讲到这一切大卫在希伯伦怎么样生了这么多的儿子都各个怎么样各个是被神所用的，后来才怎么样反叛。我来首先关于我们读到圣经呢，圣经在第一节讲到大卫家乐见强盛，在希伯伦都得了这些六个儿子是上帝给他的。希伯伦什么地方？人性高峰的地方。当年亚伯拉罕也带到希伯伦与上帝为友的地方所以希伯伦是人性登峰。所以今天二到第五节呢，大卫在希伯伦什么得了这六个儿子，都是在希伯伦生的。那光遇到以后这些儿子亚撒龙的叛逆，这个以后的事情，根据撒玛记下第八章第十八节，我稍微来讲一下。圣经说，耶和耶大的儿子亚比亚同享基利提林和比利提林，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圣经在撒玛记下第八章第十八节，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那大卫在没有和拔示巴犯罪之前，大家知道他的众子多做领袖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在撒玛记下第三章一到五节是记载到大卫家乐见强盛。那当然因为在撒玛记下第十一章大卫犯罪失败之后，他儿子有些怎么样叛逆等等，那是以后的事情。那对今天来讲，根据撒玛记下第八章第十八节来讲，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好，那今天我们求神恩待我们，帮助给我们，使我们各个能够你我的生命会直接会影响到怎么样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这下一代生出孩子怎么各个都做领袖，都能够被神所使用，被神所得到求神恩待帮助怜悯。那今天的大卫家呢，我是讲到是有神同在乐见强盛是圣经这样讲到大卫家乐见强盛那有当然我们概要上提到，后来亚撒龙亚多尼亚都成为怎么样叛逆的，那是大卫犯罪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在大卫犯罪之前，众子多做领袖的我想今天更重要的我们今天的圣经，我们是讲大卫家乐见强盛，有上帝同在今天给我们在希伯伦得了这个儿子，巴不得能够被主所用被上帝神所得到被神所使用。那求神给我们今天各个在神面前都成为小的居，被主其上能够呵护主来使用。好，这是一到五节我们再看六到第十节，讲到扫罗家。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亚尼埃在扫罗家大有权势。哇，圣经讲到这个亚尼埃呀，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是谁来把他那个今天不谁来撑腰的，就是这个元帅亚尼埃。其实元帅亚尼埃怎么样来违背上帝旨意，把扫罗家怎么样立起来呀？让弟兄姐妹，今天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你今天亚尼埃这样做的话，那么今天告诉我们神有办法。今天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呢，圣经怎么说？亚尼埃在扫罗家大有权势。 这个亚尼亚野心勃勃啊！你看第七节，扫罗有一妃嫔名叫利斯巴，是爱亚的女儿。一乐伊斯波色对亚尼亚说：“你为什么与我父妃嫔同房呢？”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在当时以色列国家或古代，一个人敢和先王的妃嫔同房，说明他想怎么样？他想坐上这个王位了。他已经野心勃勃到达顶点了，所以这个伊斯波色呢，他是个软弱的。虽然亚尼亚立他为王，但他怎么样，是很有王的地位，是没有王的权柄的，是没有做王的能力的。当然上帝也没叫他做王，因为上帝已经把这个国交给大卫了。只是亚尼亚怎么样，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扫罗家大有权势啊。其实这个亚尼亚也是野心勃勃，想要在扫罗家怎么样，一把来抓，要管到王的事情怎么样，亚伊斯波色都要听他的。所以伊斯波色问他一句，他就怎么样，大发雷霆啊。你看看这个亚尼亚因伊斯波色的话就性发怒。弟兄姐妹们，所以这个亚尼亚呢，因着伊斯波色的话呢，就性发怒。从这一句话当中给我们看到，亚尼亚心中怎么样，根本没有把王放在怎么样眼里，也没有让今天谁呀，伊斯波色真正做王的一个预言。今天王来责备臣仆怎么样，臣仆竟然向王发怒，说明今天他里面的野心呢已经到达顶点。所以我们中国在古代有句话，正要臣死，臣就不得不死。但今天的亚尼亚怎么样，他已经的权势大于伊斯波色了所以今天在这个环境当中，上帝也把这件事情给伊斯波色借着这一句话给亚尼亚的心显露出来。那么今天的亚尼亚就大发雷霆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我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弟兄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今日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岂是应许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巴，愿神重重地降罚于我。伊斯波色是吧，惧怕的不得了。好，我们首先看六到第十节，是今天怎么样，亚尼亚的一番话。那这一番话当中，我们大家听完知道他是怎么样。他说我岂是犹大的股东，我恩待你扫罗的家。今天亚尼亚恩待扫罗家，他是有目的的。他今天恩待扫罗家，他自己怎么样，想要做王的，他现在没办法把伊斯波色怎么样立起来。所以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讲到像亚尼亚这种人啊，我们也要谨慎求神恩待所以他想在扫罗家怎么样霸占整个王权。伊斯波色都要听他，伊斯波色说他一句话，他就性发怒了。所以这种人当中，我们也当谨慎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讲到他说九到第十讲，我若不照耶和华岂是应许大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怎么样，建立大卫的位，他今天来怎么样，被伊斯波色责备了，被人看不起了，被人穿通了，你竟然和我父妃嫔同房，你什么目的当伊斯波色责备他的时候，他今天怎么样，要转过来归向大卫了。他一开始怎么样，他没有马上照着上帝的应许建立大卫的国，他是以大卫为敌的，他是要把扫罗家扶起来的。所以这种人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小心。虽然他要今天怎么样要归向大卫，其实也是怎么样为自己的目的，其实他自己这样做怎么样是因着人的责备，因着别人的一个质问，今天他怎么样说要建立大卫家。所以这种人 这是风吹两面倒，哪个环境好我就怎么样归向谁。所以今天一飞波色看到亚尼亚的诡计，看到他心中的野心，就告诉他你为什么和我父的怎么样妃嫔同房呢，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亚尼亚怎么样被王责备的时候，他不但没有谦卑，反而怎么样，他说我要归大卫了。所以这种归大卫呢也有他的目的，当然剩下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益处。谁是爱神的？大卫是爱神的，所以借助这个环境叫大卫的益处，感谢神。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上帝真的太伟大了。所以以弗所说，愿上帝重重降罚于我，好像很属灵，他要把但到别是法都带到大卫面前。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就看到上帝做事啊真的太奇妙了。所以我想到大卫只有默默无声在神面前祷告啊。大卫家今天实在是比较人数很少的，扫罗的权势大的不得了啊，谁在掌管啊？其实就是亚尼亚在掌管。所以神借着这件事情让今天亚尼亚怎么样归向大卫。其实我们不是说亚尼亚怎么归听话遵行神的旨意，乃是他不得已来归向大卫的啊，他要在大卫面前呢立下功劳啊。所以今天借着这段圣经，我们也不要做亚尼亚啊，我们也不要做一丝不色，临上帝没叫我做王，临到一起做王，最后怎么样王也没做成功，最后怎么样也怕得不得了啊。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一丝不色的关键。好，六到十节我就分享一句话，讲到亚尼亚大有权势任意而行。所以这亚尼亚是大有权势啊，再少讲另以而行，这种的光景啊，他根本也不敬畏上帝，他也不听从啊意思不是的话啊。所以今天这种求主也把我心中的亚尼亚的心怎么样彻底除去啊，求神恩的。好，是一节我讲到意思不是，意思不是听完这个话什么怕得不得了，不敢回答一句啊。就讲到这个意思不是啊，这意思不是心中也没有上帝啊。今天为什么你知道上帝的旨意在大卫身上，亚尼亚把你立起来把你推在前面，其实后面所有的权势都在亚尼亚手中。所以今天我从一节就讲到这个伊斯波斯的光景，有王地位无王权柄，没有王的权柄啊。一，上帝没叫他做王；第二，他自己怎么样是个软弱的，也没有依靠神的。所以弟兄姐妹明白啊，上帝没叫我做王，我不要去做王，能立我我也不要做。如果一是过世啊，那么说我不做王，上帝只叫我归从大卫啊，但把这个国家给大卫，我没有这个能力治理这个国家，我们就不要做这个王。所以这个一是过世叫傀儡王一样，完全被谁所控制啊？被亚尼亚所控制啊。所以我想今天求神帮助们，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权柄，我们也不要坐在那个位置上。今天的伊斯波色惧怕亚尼亚，一句话都不敢回答啊，真的很可怜啊。我想今天求神恩待帮助，让我们在树林上刚强。好，我们请看是爱到爱十一节，看看这个亚尼亚的光景啊。亚尼亚打发人来见大卫，替他说这国归谁呢，又说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都归服你。亚尼亚什么有个条件，与我立约。这个约什么约啊？今天我今天把人带到面前，我什么地位？亚尼亚要到地位啊。亚尼亚说我把人带到你面前，当然大卫一定封他为元帅的，德高望重的，他你与我立约，首先什么是谈条件的。亚尼亚打人进来替他说这国归谁呢，又说你与我立约。你从这句话当中，你与我立约是怎么样有条件的，我要怎么样，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归服你。他不是说你是上帝高你为王的。今天我们遵行神的旨意，记住啊，主所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服侍主没有任何条件理由来讲，我们是报答主恩。今天亚尼亚把人归给大卫，归服大卫，让大卫做王，他是有条件的，你要与我立约， 我必帮助你。今天我们服侍主不是谈条件谈理由，我们是存着一颗报恩的心来到神面前。好，那大卫怎么说？大卫好，我与你立约，但有一件，你来见我面的时候，若不将扫罗的女儿米迦带来，必不得见我的面。大卫这样做也有怎么样，他想到他把扫罗女儿米迦带来，因为我今天做王也是怎么样，扫罗的女婿啊，名言啊，名归正训啊，名言正训的，我是扫罗的女婿啊，所以扫罗家怎么样，没有这个力量在，上帝把这国交在我手中，那么对扫罗家来讲呢，我也是怎么样，扫罗的女婿，所以今天要他把米迦带过来。那么必不得讲，大卫就打发人去见啊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说你要将我的妻米迦归还我，他是我从前用100非利士人的羊皮所聘定的。伊斯波瑟就打发人去将米迦从拉伊的儿子他丈夫帕典那里接回来，米迦的丈夫跟着他，一面走一面哭，直到这跟到巴布伦亚尼亚说你回去吧，帕典就回去了。那这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讲到啊，大卫还是爱米迦，虽然归给别人还是怎么样把他带回来。一方面大家明白在当时时代大卫这样做是为要怎么样，因为他是王的女婿，以后坐上王位他也是怎么样光明正大的。17节，亚尼亚对以色列的长老说，从今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说明这些以色列的长老都是怎么样愿意大卫做王的，只是亚尼亚拦阻啊神的旨意啊，当然神的旨意无人能拦阻，你要拦阻就是仗势的，所以他要把扫罗家伊斯波瑟立起来，其实是拦阻神的旨意啊，他明明知道这些长老是愿意大卫做王治理的啊，他说现在呢你们可以照心意而行了，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说明亚尼亚是明知过犯，他明知道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们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和众仇敌的手，说明亚尼亚怎么样，是明白上帝旨意，上帝的旨意就在大卫身上，他竟然扫罗死了之后把他扫罗儿子立起来，是明知过犯。19节，亚尼亚也用这话说给毕亚明听，又到希伯伦将以色列和毕亚明全家一切所喜悦的事说给大卫听。亚尼亚带着爱斯个人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就为亚尼亚和大拉雷设摆宴席。亚尼亚对大卫说，我要起身去召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与你立约，你就可以照着心愿做王。于是大卫送亚尼亚去，亚尼亚就平平安安的去了。那在这一段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讲到亚尼亚怎么样，在扫罗家大有权势，那么多众很多支派呀、以及便雅悯支派怎么样，都被亚尼亚说服要归向大卫啊，当然对大卫来讲是件好事啊，所以今天圣经我刚才讲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所以今天我们效法大卫，敬畏上帝，爱神，仇敌过来与你和好，所以我们若行得好，上帝是仇敌都过来与我们和好，我觉得圣经说的话太宝贵了，所以我们不要为自己担心，我们效法大卫，敬畏神，遵行主的道，以善信恶，以爱信恨，所以大卫在扫罗面前是有美好见证的，扫罗这么可恶的人在大卫面前认罪，我大大错了，我是糊涂人，做了糊涂事，所以我想今天的大卫神与他同在，上帝把这一啊亚借着亚尼亚把他怎么样，把以色列从但到别是巴都带到大卫这边，这是神的工作，所以万事互相交给效力，将爱神人得到益处。那今天亚尼亚的所作所行呢，他在神面前啊，他如果真悔改主怜悯他，如果为己利呀，他也怎么样，也必遭灾祸。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一段圣经，这个亚尼亚呢也是怎么样啊？我是讲到是爱的爱，是讲为己目的要归大卫，他刚才我讲到他是有要与大卫你与我立约 我必帮助你，你不与我立约，我也不帮助你。所以他说为己目的要归大卫，他有他的目的的。所以今天啊，求神把我里面的样样要除掉啊，求主怜悯。好，请啊，爱是爱到三十节讲到约押，约押和大卫的仆人攻击敌军，带许多的掠物。那时亚尼亚不在希伯伦大卫那里，因大卫已经送他去，他也平平安地去了。约押和跟随他的全军到了，就有人告诉约押说，尼亚的儿子亚尼亚来见王，王送他去，他也平平安地去了。亚尼约押去见王说，你这是做什么呢？亚尼亚来见你，你为何送他去呢？他就踪影不见了呢？你当晓得你的儿子亚尼亚来是要宽宏你，要知道你的出路和你一切所行的事。那么从这一段圣经当中，所以哎呀，真的很可惜啊！你说亚尼亚这么糟糕，所以约押比他更糟糕，约押比他更糟糕。所以约押知道亚尼亚是大有权势的，如果亚尼亚归向今天啊大卫的话，我约押是不如他的。约押的光景是不如他，当然约押征战也很厉害，亚尼亚也是个元帅呀，是很征战很有能力的啊。所以今天告诉我们讲到，这约押的时候为自己怎么样啊？今天他把亚尼亚杀掉是公报私仇，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所以今天这个约押啊，知道亚尼亚来到大卫面前，他告诉大卫王，你知道亚尼亚来见你是要宽宏你，要知道你出路和你一切所行的事。告诉大家，今天约押这句话这一番话是错误的。亚尼亚来是真的是来投降大卫，把人带到大卫面前，因为他在伊斯布设面前怎么样被责备，他发怒，他知道要遵行啊，要把人归给大卫，因为神的旨意在大卫身上。那约押呢啊，为着自己的目的怎么样，一他也担心元帅怎么样啊，一个方面。另外他的亚尼亚什么心中是耿耿于怀有仇的，什么仇啊？兄弟亚撒该当年是被亚尼亚杀掉的。那么今天在这一段圣经当中，约押可怜的光景就把人家想得很坏，就是颠倒是非啊。其实亚尼亚今天我们知道啊，我们读圣经，亚尼亚是真心来归向大卫，当然他归向大卫是有自己的目的，也要得地位啊，有荣耀，但是怎么样，根本不是宽宏大卫，不是怎么样，要知道大卫的行踪。那所以约押呢就以自己的啊一个利益怎么样，自己的意思呢就告诉大卫。那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讲到，大卫没有开口，没有说话，大卫没有听从约押的话，大卫心中明白亚尼亚是真心归为我的。好，今天二十六节圣经中说啊，约押从大卫那里出来，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亚。所以今天约押怎么样，自己行事，你大卫不说话，我怎么样，我就自己行事啊，你大卫不处理，你不听我的话，我就自己来做。所以今天这个约押啊也是很糟糕的。所以啊，扫罗出现了亚尼亚，大卫身边有约押，所以这些人啊都成为历史的警戒人物。所以约押怎么样也是狮子当事啊，今天大卫不听我的话，不照着我的话去行，因为他告诉大卫王约亚尼亚来宽宏你，大卫知道约亚尼亚不是宽宏我，是真心归向我的，但大卫没有听他的话，他就自己行事办事了。所以今天约押也是做我们历史历代警戒啊，今天他也不听从大卫了，自己来暗中行事去追赶亚尼亚，在希拉亲什么追上他，将他带回来，大卫却不知道，王都不知道尼亚什么元帅所做的事情啊，这些人所做的真的是很可怜啊。我们继续看下面，他带回来做什么？圣经说亚尼亚回到希伯伦啊，约押领他到城门的翁洞，假作要与他说机密的话。这个亚尼亚啊被带回来之后，就被约押什么假作要说与他说机密的话，亚尼亚一点防备都没有。圣经说 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使他便死了。亚尼亚就被约押怎么杀掉了。那约押这样做上，圣经说这是报杀他兄弟亚撒害的仇。哇，弟兄姐妹们，约押这样做，他目的是怎么样？报他兄弟亚撒害的仇。他今天约押公报私仇，这很糟糕的，打造国家的名号。因为约押是一大卫一国的元帅啊，他要和他假作一切的说吉利话。所以我们祷告，主啊，把我里面的假作的都给我们除去。你假作一定遭咒诅的，假作一定会怎么样，受到咒诅的，行事轻慢不得的，最后怎么样，亚尼亚被杀了。大卫听见了，就说流尼亚的儿子亚尼亚的血，这一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押的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又愿约押家不断又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拐架拐而行，被刀杀死的，缺乏饮食的。约押和他兄弟亚比赛杀了亚尼亚，是因亚尼亚在基遍征战时候杀了他们的兄弟亚撒海。所以爱是爱到三十节，这段圣经很清楚就讲到约押怎么样公报私仇，阴谋杀人。所以大卫在旧约当中是可以怎么样在神面前咒诅的啊，当然在新约我们是不可以啊。在旧约大卫这样讲，这个咒诅后来也尊归到约押的后代身上，家庭身上的啊。好，那今天我们从这一段圣经提醒我们约押的所作所行啊。好，三十一节到第三十九节，最后大卫吩咐约押和跟随他的众人说，你们当撕裂衣服，腰束麻布，在亚尼亚关前哀哭。大卫王也跟在关后，他将亚尼亚葬在希伯伦，王在亚尼亚的墓旁放声哀哭，众人也都哭了。王为亚尼亚举哀说，亚尼亚何竟像愚妄人死呢？你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住，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背之下一样，手下一样。于是众人又为亚尼亚哀哭。日头未落的时候，众人来劝大卫吃饭，但大卫起誓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吃别物，愿神重重地降罚于我。众民知道了，就都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啊。说明今天大卫深深地知道，今天他在啊亚尼亚的关后放声哀哭，讲这一番话。后来怎么样，人就知道第三下那的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杀尼亚的儿子亚尼亚并非出于王意，已经以为怎么样，以为是大卫的意思，其实并非王意。所以今天的大卫在众人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他这样哀哭亚尼亚。所以今天同样告诉我们，你的行为可以表达出你的内心。所以今天的大卫的谦卑，他的爱心挽回了怎么样这一个以色列人的心啊。所以后来以色列百姓知道，今天亚尼亚的事和大卫毫无关系。王对臣仆说，你们岂不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今天我们就可想而知，大卫是把亚尼亚当作元帅，因为亚尼亚的能力啊远远是胜过约押的。因为他在扫罗面前怎么样，这么多年过来，约押还是刚开始的。那么大卫说，我虽然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这希罗亚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你就知道这话什么意思了。所以今天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实在的。所以约押后代上是不蒙福的啊。所以约押最后怎么样，也是白头尽丧的。所以按三十一到三十九节我分享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讲到大卫谦卑爱心挽回民心，今天大卫的谦卑爱心把整个民心怎么样挽回。第二句话讲到约押作恶受报，结局悲惨。我们知道大卫在大卫的勇士名单当中是没有约押的，所以约押真是作恶受报，结局悲惨啊！今天求主恩待怜悯我们。 使我们真的啊效法大卫，敬畏神，有神同在，乐见强盛，在神旨意当中啊。我们也看到大卫一个广阔的心胸，亚尼亚竟然投降他，他怎么样也愿意接待。这也是给我们看到大从大卫的角度是学啊，给我们学习的。他们也讲到亚尼亚曾经千万万万追杀我，我今天啊有能力了，我就不理你的，也不是大卫愿意忍受悔改啊。但今天虽然今天亚尼亚是有自己目的，但是大从大卫的角度，他是愿意人人都能够悔改，遵行神的旨意，不计前程。这大卫优点我们学习。好，我们请看马可福音十一章。马可福音十一章我们看一到第十一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亲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啊。感谢神，耶稣将定十字架之前，为要应验经上先知弥迦的话，先知的预言，主必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所以感谢主，今天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这个地方伯法其和伯大尼这个地方，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门徒去接驴驹过来。那这批驴驹呢，圣经说是从来没有骑过的啊，也是上帝神所命定的，也是神所拣选的，也是圣经中所预言的。感谢神，是啊，先知弥迦所预言的。好，圣经告诉我们讲到，那么你就告诉这两个门徒吧，你去把他牵过来。所以今天我们要牵过来怎么样？主要用他啊，主要骑上啊。所以我们神家常常都叫怎么样啊？叫小驴驹。那巴不得我们这批小驴驹都是被神所拣选的，被神是神所命定的，是分别为圣的，是听命驯服的啊，是圣洁，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啊，是主要用的。感谢神。那么有人就问你捡驴驹做什么，你就告诉他主要用它。所以主要用的无人能拦阻，这批驴驹是神要用的。门徒呢很听话，就怎么样到对面村子的人呢啊，就会过去把他牵过来。那么他们正在解的时候，在那里站着人，有人就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另凭他们牵去了。实在的，照着神所说的回答他们，无人能够拦阻。所以我们有时候赞美诗歌，神的旨意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无人能拦阻。感谢神，所以今天求神恩待我们，祝福给我们。圣经告诉他们就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和尚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国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尚那。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那么感谢神，一到十一节讲到耶稣融进圣城，骑上驴驹融进圣城。那在这段圣经看到，这也是啊，这批小驴驹啊，是先知早就预言到的。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段圣经，主啊，巴不得我们都成为这批啊，被神所被上帝所拣选的，被上帝所用的，被神所骑上的啊，这批驴驹啊。今天这个驴驹很宝贝啊，现在是小驴驹啊啊，有在别的圣经讲到是小驴驹，还有今天这个小驴驹的话，要主在大段，尊主为大。听命驯服，主叫他往耶路撒冷，他没有往别的地方去，而是听命驯服的，是谦卑如何的。所以今天主驱离驹也代表一个谦和的一个象征，和平的象征啊。驴是代表和平象征，一般马是代表战争上来用的啊。现在 马是为打仗时的预备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也代表预表说这位主是和平之君。以赛亚书第九章所预言到的啊，和平之君。所以今天我们从一到十一节，我就分享一句话，就讲到这批驴驹是被神拣选，合乎主用。感谢神，现在主要用它。圣经讲到主要用它，所以今天我巴不得个个都成为这批驴驹被主使用。那边谁呀？那边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大卫是被主所用的，乐见强盛的，又神同在的。求神给我们的生命，真的大卫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扫罗的生命乐见衰落，主的生命在我里面乐见强盛啊！那么就因为这笔驴驹被主骑上，被主用上啊，也为了一念神的话，先知的预言，主必骑了驴进列国耶路撒冷。感谢主。我们看十二到十四节，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弟兄姐妹，主饿了，圣经讲主渴了，主哭了。这些圣经描述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是会饿的，是会渴的，是会难过的。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段圣经，讲到耶稣饿了，弟兄姐妹们，今天同样，当主饿的时候，我们有果子吗？能够让主的心得到安慰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讲到耶稣常常到伯大尼，伯大尼我们知道有个家叫做玛利亚、马大、拉撒的家，这个家很宝贝，接待主。所以圣经就是耶稣从伯大尼出来的，耶稣饿了。所以这里讲到耶稣饿了，是透出耶稣在肉身当中，他是全能的上帝，他是完全的人子，他有你我肉体的限制，他会饿，他会渴，他会哭。所以今天圣经好多讲到关于主啊在地上。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主饿了，远远就看见一棵无花果树，他看见有一棵树，树上什么有叶子，就往那里去。上帝为什么往那里去啊？希望怎么样能找到果子，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尽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弟兄姐妹，这里有一句话，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说明树上应该是有果子的。如果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呢，就把它收光了，没了啊，结的果都亡了。有叶子一般是指的会有果的，但很可惜，这一棵无花果树怎么样？耶稣来找的时候，什么都找不到，什么都没有。不过有叶子，叶子好看就没有办法吃啊。所以今天，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大家明白，就是说这个树应该有果子，没有被收，应该是有的。如果是收无花果的时候，都收完了就没有了。所以这段圣经，这个果子应该有果子的，但却没有果子。我想到这段圣经，对照我，对照你来讲，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主来找果子，我们有没有果子给主吃？耶稣饿了。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讲到耶稣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这个是施洗约翰讲的，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要砍下来，怎么样？砍下来丢在火里烧掉啊。八节到第九节是施洗约翰讲的，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约马太福音第三章八到第十一节，八到第十节，到约翰施洗约翰讲的。所以今天这里讲到耶稣来到无花果树， 要找果子却找不到，是应该有果的，今天却找不着果子。所以我们要借助什么啊？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这样你们就多结果子。为什么没有结果子啊？与主脱节了。今天耶稣来到这一棵树下，怎么样？找不着果子。弟兄姐妹们，今天主来到你家，来到你心，来到你身边，能找得到悔改的果子吗？能找得出圣灵的果子吗？能找得出光明的果子吗？能找得出灵异的果子吗？能找得出福音的果子吗？求神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有业无果的无花果啊！耶稣对这树说，从今以后又用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弟兄姐妹们，在这段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这一棵无花果树怎么样？主说从今以后用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他门徒也听见了。所以今天主来找果子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果子啊！如果结不出没有果子的话，圣经说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门徒听见这番话，他今天是爱到十四节，我分享句话是：有业无果，必受咒诅。有业无果，必受咒诅。啊，也可以讲到怎么样？耶稣说：“永没有人吃，是受咒诅啊。”所以今天我告诉大家，我们圣经讲到，一个树没有结果，就会扔在火里焚烧掉的。马太福音三章第十节。那么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说：“凡我不结果子的枝子怎么样？我就剪去枯干焚烧。”也是同样道理，这个无花果树怎么样？也怎么样？必受咒诅。有业无果，必受咒诅。我们也做一个蒙神祝福的人，我们不要做有业无果的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要结出果子来，看看我生命中悔改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啊！圣经讲了很多的果，嘴唇的果子，捐助的果子啊，行善的果子。那么那个啊，圣经也告诉我们讲到捐上的果子，希伯来书第十三章讲到，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我们讲到一个嘴唇的果子，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关于到一个捐书的事，圣经啊行上捐书的事。好，那今天我们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我们应该结出许多果子啊，所以在旧约雅各书加鲁说，主啊良人啊，请你进到园中享受我为你预备的新陈美佳美的果子啊，求神祝福给我们。那今天是爱到十二节的有业无果，那边是大有势力，讲到谁呀？亚尼亚。亚尼亚其实怎么样？也是有业无果的，势力很大，但怎么样？对不起，但却结不出果子来荣耀神。所以在这段圣经当中看到亚尼亚也是怎么样有业无果的光景。我们不要做亚尼亚，也不要做这棵无花果，叶子很多还茂盛啊，人家看起来怎么样，恩赐很大，但没有果子结出来。好，我们请看十五到十九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刚坐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等的桌子和卖鸽子等的凳子，也不许人拿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 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想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十五到第十九节讲到耶稣进来到耶路撒冷，进到圣殿，主看到殿里的一切做买卖的里面怎么样，成为贼物一样，主很难过很伤心。主说，我的殿必成为万国倒的殿，你们倒死的成为贼物。说明在耶稣的时代，整个圣殿当中是做买卖地方，在里面怎么样，有很多这些利益的事情啊，兑换银钱，还有买卖鸽子，这些都是怎么样，为利在侍奉。大家知道一般人在圣殿当中买卖这些东西的都不是一般人，所以我从这一段圣经特别讲到，其实神的殿主的心伤痛啊，他的殿，还有句话说，我父的殿，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今天神的殿，耶稣进到圣殿里面，却怎么样，满了牛羊鸽子。所以这段圣经主就转拿成绳子，当成鞭子啊，把他们赶出去了，把他推放掉了，这身在发易怒啊。所以我们看到十五到十九节讲到耶稣是满有权柄赶出恶人。今天主耶稣他是满有权柄啊，他看到整个圣殿的荒凉，圣殿的光景，一方面身心伤痛，一方面主满有权柄赶出一切恶人。然后对的那边是有王地位无王权柄，讲到今天的啊一个，就讲到今天的一个王扫罗的儿子，他虽然有王的地位，却没有王的权柄。但我们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能够蛮有权柄赶出恶人，所以那边亚亚没有赶出恶人。所以今天两边相对，主耶稣是有权柄的。所以今天啊，我们来到主面前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各个给我们有权柄赶出我心中的恶。所以大卫曾经祷告，神啊，试验我，知道我的心思啊，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让我看我里面有恶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天天求主把我心中的恶灵恶赶出去，给我们能力权柄。耶稣基督进到耶路撒冷，他不只开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当我们看到今天的啊教会，或是我们今天个人的心灵，主啊，给我今天有上帝的权柄，把我里面的恶赶出去啊。那边的伊斯波士呢没有权柄啊，虽然有王的地位，却没有王的权柄。好，十五到十九节我再分享就是为利侍奉，殿成贼窝啊。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些人进入到圣殿，他说为利的侍奉，殿成为贼窝的结局，身心伤痛。所以主后七十年，整个圣殿被毁，整个圣殿被拆，整个圣殿被掳，整个圣殿被火焚烧。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圣经，成为历史历代的警戒，耶路撒冷的圣殿最后怎么样，被罗马提多将军进一个拆的一光而尽，进入耶稣预言道，这个殿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所以今天告诉我们讲到，因为以色列百姓侍奉者是为利侍奉，殿成贼窝，贼窝的光景。那边说讲了亚尼亚为其目的要归大卫，这两个人都住我们今天。好，二十到二十六节，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弟兄姐妹，连根都枯干了。这些，那彼得就想起耶稣的话，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弟兄姐妹， 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来的，神说永不吃你在树上的果实，有没有人吃树什么敌人更多苦干了。所以耶稣就回答告诉彼得说，告诉他们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要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当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这个信，信在哪里？信在主的话上，主的话应许你的必就必得着。进入圣经啊，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在神之意中祷告的就无不得着。这个信很重要，信从哪来？信心从上帝的话来。亚当信心很好，因上帝告诉他你要生一个儿子，所以到了100岁的时候，他能相信上帝能够怎么样叫他生儿子。所以信心啊，圣经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信是所望之事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感谢神，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啊！求主给我们在祷告，给我们信心，信心来自神的话。好，你们仗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这段圣经讲得清楚，你怎样能得着啊？你信还要怎么样？你的信就必得着，还有进就是饶恕人。所以你们仗着祷告想起人得罪你，就当饶恕他。有人说这是祷告的条件，你怎样祷告蒙上帝应允，你们当怎么样饶恕人。一个不饶恕人的，你也得不到天父的饶恕，上帝也不饶恕你，你的祷告也无效。所以在这段圣经和马太福音第6章14到15节是一样的内容。所以圣经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若想起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在基督里当饶恕。所以我想大卫做到了，亚尼亚曾经是与大卫为敌的，千门万追杀的，但亚尼亚今天要领灵归给大卫来遵循，大卫饶恕他不计前仇。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有人曾经得罪你，有人恨你，有人害你，你肯不肯饶恕？我就讲到约瑟的饶恕，大卫的饶恕，饶恕扫罗，都是很好的榜样，我就不提了。约瑟被哥哥嫉妒，被哥哥出卖，被逐梦冤枉，当约瑟坐上宰相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有提到。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祷告要蒙上帝垂听，凭着信心祷告要得着，求主给我们饶恕。所以20到26节我分享两句，第一句话是当听主话饶恕别人，我们要听主的话，我们要饶恕别人。你心中有谁得罪你，有谁亏欠你，你不要忘记，我们当饶恕别人。好，20到26节我分享第二句话是凭信祈求就必得着。真的，我们凭着信心神的话祷告就必得着。所以那边的约押怎么样没有饶恕亚尼亚，亚尼亚来归大卫，愿意来遵循神的旨意，但约押怎么样公报私仇啊，阴谋杀人，没有饶恕。我稍微啊两边对象。好，请看最后27到33节，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给你这些权柄的是谁啊？感谢神，在这段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假冒为善的啊，他就问耶稣，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谁给你这个权柄呢？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 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惊于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我们主啊，真有智慧啊。所以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来问耶稣的权柄，耶稣说，我也问你们一句话。所以有的时候和人家对话，你不要直接告耶稣说，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奉神的旨意做这些事情。耶稣不这样讲，反问他们，我要问你们一句话。所以求上帝给我们面对假冒为善的，面对那些法利赛人文士，我们应该有神的求主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聪明，给我们权柄，能够应付这些仇敌啊。所以今天27到33节呢，我就分享一句话，是讲到耶稣智慧权柄应付仇敌啊，是概要上作为参考啊。就是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因为这些人来到耶路撒冷啊，看到耶稣在地里行走啊，这些祭司长文士啊进前来，他是只问耶稣的权柄啊，他是不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啊，所以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那所以今天对我们有的话，不用直接回答他，求主给我们智慧，也给我们属灵的权柄啊，能够应付不同的仇敌。那边就讲了，约押怎么样，作恶受报，结局悲惨。其实约押怎么样，没有智慧啊，真的作恶啊，最终怎么样，是受报的。所以约押是白发背上下到阴间的啊，所以在大卫国度勇士名单当中也是没有份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大卫也是智慧呀，有权柄应付仇敌。他虽然啊约押这样的所作所行，但是约押啊，大卫告诉所罗门儿子，告诉埃所罗门，你不要以约押为无罪。他在平安太平的时候，杀了两个比他更好的人，亚面和那个亚玛撒啊，不是说亚面没有罪啊，和约押对比起来，亚面比约押更好。那今天我想，大卫也是有智慧啊，应付仇敌啊。那边的约押呢是作恶受报，今天呢同样对到这边祭司长长老，最终也是受报的，结局是悲惨的。求神恩待帮助怜悯。好，我们请看小人启示录13章第3节和诗篇第50篇，两边的总题是全地跟受啊。今天看到全地怎么样，都在跟受的诠释。我们要听主尊道，感恩荣神，是概要上的。好啊，有的是庄约啊，全是啊，全地跟受，听主尊约，感恩荣神啊，求神恩待帮助。我们请看启示录13章第3节，圣经说，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人都稀奇跟从那兽。你发现这地上的恶势力啊，这个兽啊死伤医好，全地人都跟从他。所以你想迷惑有多大。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幕后主来日子之前，有许多异端假道啊，这个兽的权势很多人跟从他啊。求神保守我们，我们一生紧紧跟随我们的主啊。我们听听诗篇50篇啊，作者诗篇50篇来呼唤我们，我们要跟着主。这群全地在跟受迷惑跟受啊啊！今天我们看看诗篇50篇，作者是大卫的诗。哦，对不起，亚萨的诗啊，50篇。我们首先看1到7节，圣经说：“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召呼天下，从热出之地到热落之处。”弟兄姐妹们，这边什么呀？耶和华上帝发言召呼天下，那边全地怎么样？更从受，这边耶和华怎么样？从热出之地到热落之处发言召呼天下，我们要听主的话。不要跟从那兽啊。所以两边的对照啊，这边神在召呼，那边兽在迷惑。我们如果不听主的话，我们就会被兽迷惑啊。圣经讲到那兽一个死伤医好了，全地就能跟随他。 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不要建立在神迹奇事上，我们的信仰应该建立在上帝的话上。所以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废弃。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永远立在这本圣经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上帝全备的启示啊，求神帮助我们，在圣经以外的我们都要拒绝。主的话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任何人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啊，求神帮助保守。所以那边全地怎么样，受迷惑跟从受，这边住在招呼天下乐出之地，乐落之处来听神的话。现在从全地的夕阳中，神已经发光了，弟兄姐妹，上帝已经发光了，上帝福音要传遍全地了，我们要听从主的话，信福音悔改啊！所以今天看到不要受受的迷惑啊！我们因为神已经发光了，这个主已经发光代表什么呀？上帝已经说话了，上帝已经工作了。所以今天我们来到圣经，来到主的话，看神已经发光了，受是黑暗的，不要被黑暗遮蔽啊！我们在神的光中，就不会在黑暗当中。神已经发光了，我们不要在黑暗当中啊！如果今天在黑暗中，会更从受的。今天我们神已经发光了，要跟着光走。谁是光？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弟兄姐妹们，神已经发光了，我们要跟从主，就不在黑暗里。那么受的全是黑暗的，受是黑暗的，那谁在黑暗里啊？圣经在约翰一书讲到，恨人的就在黑暗里。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不要做有业无果的，是黑暗里。约押在黑暗里，亚尼亚在黑暗里啊，他归从大卫，由他要大卫立约啊。当然我想更重要的讲到约押在黑暗当中共报私仇，阴谋杀人啊，这种的手段行为都是黑暗的光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长老都在黑暗当中，神已经发光了啊！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腾跃，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这怎么样？上吊审判，月牙遭到审判，祭司长长老要遭到审判。今天上帝在全地已经发光了，从全美的夕阳中已经发光了。今天我们要听从主的话，使我们根基立在主的磐石上，不被这些兽的权势迷惑，更从那兽。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啊！上帝要怎么样审判全地？暴风在他四维大化这个审判来讲，他招呼天上天下地，不要审判他的名。弟兄姐妹，上帝正在审判他的名。那么今天圣经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神的家，审判从神的家起始。那么这里讲到上帝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们。当然以色列百姓是上帝的选民，神要说啊，他们要神要审判，说招聚我的名，招聚我的圣名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的施行审判，因为神的施行审判的。我的名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弟兄姐妹，主在招呼上天下地，主在招呼他的圣名到他那里，我们是他的圣名。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做重价所买来的。当然诗篇五十篇是指的以色列选民，在新约我们因信称义，都成为属灵的亚伯拉罕子孙。这番话对以色列讲，今天同样对你对我讲，我们也是立约的人。旧约神啊和以色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新约因着耶稣基督，耶稣给我们立了新约，感谢神。所以上帝招呼圣名的人，就是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感谢神。所以今天主在呼唤我们， 主在劝我们，要我们当听主的话。所以今天听主的话，不要被受迷惑，我们当听主的话啊。所以今天主要劝诫我们，我们要做一个受教的人，受劝诫的。以色列，我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啊。我们要做个谦卑驯服啊，被主所用的第一句，我们要做个受教的人，谦卑受教的人啊。五十篇一到第七节分享句话是：招呼百姓宣告审判，上帝招呼百姓牧人要宣告审判啊！所以巴不得我们在行审判的时候，我们会坦然无惧，主来的日子我们会良心无愧。保罗说，我对神对灵常存无愧的良心。保罗常常说，我站在审判活人神的主面前，嘱咐你，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今天我们巴不得各个当主再来的日子，我们都是坦然无惧。当主再来的日子，我们各个怎么样，成为大卫合神心意，成为小人居被主所骑上。所以我们要听主的话，受劝诫。今天亚尼亚啊，约亚没有受劝诫啊，今天约亚没有受劝诫，怎么样？他站立不住啊！这祭司长、文士、长老没有受劝诫。在黑暗当中他受审判。所以今天我们要啊听主的呼召，主要宣告审判。谁能在审判当中站立得住呢？就是我们受洁心情，听从主的话，遵行主的道德啊。诸天都在表明神的公义。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主啊，让我听主的话，让我受劝诫，让我们跟从神啊。耶和华是我的神，不要跟从兽啊！兽的结局是黑暗、灭亡、痛苦、硫磺火湖，最终永远的沉沦。今天主在招呼啊，天下乐出之地到乐路之处的人啊，来听主的话。我们要当听主话，受主的劝诫。好，请看八到第十五节，八到十五节这段信呢，我并不是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放祭藏在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去啊商量。弟兄姐妹们，这亚撒的事啊，上帝告诉百姓，我不是因你的祭物责备你啊，你的放祭常常献给我，但主说，我不从你家中取，也不从你圈内去，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天上上的星宿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的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弟兄姐妹，上帝看重的不是祭物，上帝看重的就是你我的一颗心啊！所以上帝说，我岂可吃公羊的肉，我岂可喝山羊的血呢？八到第十三节，这里讲上帝怎么样把他的心心告诉我们。你不要以为你奉献多神就越难了。今天法利赛人一个礼拜进食两次，他所献上的十分之一啊，所以他今天外面做的头头是道，但里面上帝看不中。所以今天在诗篇五十篇，亚撒神记着亚撒告诉以色列百姓，你要明白神的心意啊，上帝要的不是你的牛羊，上帝要的不是千千万万的油盒，上帝要的是我们有个感恩的心。十四到十五节是上帝的心意，告诉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美愿。圣经告诉我们讲到，上帝不是在乎你献多少啊羊群祭物，你这一切我都有天啊。哦，圣经说，世界和其中所充满都是我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万有都是怎么样，神的，都是神的。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每天要知道主你要献的什么。上帝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我，不要天天埋怨啊。上帝要听到你感恩的声音啊，感恩的祭啊，感谢的祭啊，求神祝福给我们。以色列百姓为何倒闭在旷野，其中一个罪就是怎么样，发怨言，没有感谢上帝，遇到什么事情怨言啊。求神帮助我们啊， 圣经在诗篇五十篇亚神叫亚撒告诉我们，上帝不是应祭物责备啊，你的方祭藏在面前，说明献上很多。上帝所要的是要你天天为感谢为祭。所以圣经在哥林啊是哦，对不起，圣经在新约帖撒伦家前书第五章16-18节，保罗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求神祝福给我们，上帝看重的是你一颗心，又要向至高者怎么样？还你的愿啊！圣经在传道说，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啊！求神帮我许愿能够还愿啊，并要在患难之中求告我。你今天在啊献上很多祭，遇到点什么事情就埋怨，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光景啊！啊，经过红海大大赞美，所以苦了不能喝了，他又埋怨。我们要以怎么样，在患难时候求告神，在患难时候不是埋怨神。人生不是一帆风顺，有高山有低谷，有失败有成功，但在患难当中你是求告神呢，还是埋怨神？圣经上帝的信心告诉我们，在患难中你要求告神。弟兄姐妹，帮助每个人在患难当中不要怪人，也不要埋怨神，你要求告神，上帝主说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这是上帝向我们所要的。神说你求告我，我就搭救你。感谢神，耶稣说你凭着信所得着的就必得着，主说我必搭救你。感谢神，这位上帝愿意搭救你，在患难当中让他依靠神。在那红说一句话，耶和华认识投靠他人，在患难当中他来做我们的保障。好，那今天8-15节我分享就是体会神心，献感谢祭。好，我们请看16-23，最后但神对恶灵说，你只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说我的约呢？上帝对恶灵说，这个恶灵是谁啊？不是外邦人，这个恶灵是传说上帝律法，口中提到神的约，这当年的祭司当时的这一些怎么样服侍上帝的圣职人员，圣殿中德高望重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讲到这个恶人是当时的祭司。那在新约马太福音7章，耶稣也讲到一种恶人是传道人。圣经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到那时候，许人对主啊奉你们赶鬼，奉你们传道，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在马太福音7章21-23节，有等恶人是传道的，这里讲到祭司也是恶人，传说是律例，口中提到约是当时的祭司。好，其实你恨我管教，教你言语丢在背后，这些人啊，恨恶管教，不受管教，把主的话丢在背后。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又与饥饿人一同有份。那边讲到什么？变成贼物啊！马可福音11章，这边怎么样？见了盗贼，与他同伙，乐意与他同伙，又与行敬礼一同有份。哇，弟兄姐妹，这是作恶的。还有，一口另说恶言。你是编造诡诈，你做到常绑你的兄弟，常毁你亲母的孩子。弟兄姐妹，又乱断又常毁，又变作诡诈，口出谎言恶言，这都是神所证的这些口中怎么样有律，这些律法的提说神约的，也是在旧约当中德高望重的人啊！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像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面前，上帝来责备这些犯罪作恶的啊，祭司来得罪神的。好，你们忘记神的约，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上帝不忍心他的百姓犯罪灭亡， 也就是先啊亚萨来提醒，就是亚萨告诉他啊，这些是忘记神的，你要思想这事，为什么犯罪做了，把上帝忘了，弟兄姐妹们。所以这段圣经圣说，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上帝不愿审判我们，上帝不愿我们灭亡，上帝愿我们都悔改在他面前。所以今天我们有罪不可怕，可怕是有罪不悔改。今天我们看到啊，今天真正的悔改比这上次不认主最后做了悔改痛苦，实际上是大大使用它。所以今天求神恩待我们每一位，记得圣经说的话，让我们怎么样回到神面前，爱子彰显，凡以感谢为祭献为祭的，便是荣耀我。感谢神，今天我们肯悔改，以感谢为祭，圣经说就是荣耀神。按正法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按正法行，不要偏行己路，按正法行必得神的救恩。感谢神。那今天16-23节，我分享两句话：作恶被盗，神要责备；神是轻慢不得的，上帝要责备。还有句话叫16-23，许愿还愿，按进度行。你按进度行，神说我必使他得到我的救恩。感谢神，今天50篇50篇，哎呀，真的提醒每一位服侍主的，那么个个回到神面前，让我们的侍奉摸到主的心，体会神的心，不要被主责备，当主再来，个个为主称赞，忠心又良善，做一个许愿还愿的，做个分别为圣的，做一个按正路而行的啊！所以今天我们3章1节忠心是概要上的是谦逊和用，除恶成圣，感谢荣神。我们一同祷告啊，请我们听完3章1节圣经，我们不要被啊，这个兽的权势迷惑。启示录3章3节，看到全地因着那个神迹啊，医好的死伤被医好，都跟从那兽。今天我们不受迷惑，我们要听主的话，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当体会神的心，我们当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啊，求神我们许愿还愿，按照正路而行，神就给我们得到他的救恩，跟着受死灭亡的，按正路行是得到主的救恩的。所以今天求神除去我心中的撒摩，除去我心中的约押，除去我心中的亚尼亚，将大卫这个心赐给我们。那么大卫啊，真的是在行旨意当中乐见强盛，也求神怎么不让我们做个有业无果的，我们要做个多结果子的资质，让主的心得到满足，把我心中的这些牛羊鸽子赶出去，把我这些贼窝的权势赶出去，把我心中的恶赶出去，那么个个成为一匹小驴驹，能够合乎主用，被主其上。所以借着3章1节圣经，求上帝个个让我们啊，凭着信心向神祷告，就必有所得着。所以今天我们祷告要饶恕人，圣经说我们饶恕人，神也饶恕我们。主啊，看到大卫饶恕谁呀？扫罗、亚尼亚，大卫有美好的见证。所以今天求神祝福我们，帮助我们借着3章1节的圣经，真的让我们天天在主的话语当中悔改，在神的道当中蒙恩。我们一同开口献上祷告。